我们今天接着上个礼拜二看过的，现在来看下去。
我们末了的时候曾经提到，
我们末了的时候曾经提过，
每一个被拣选吸引到神面前来的人，
每一个被拣选吸引到神面前来的人，
起初都是带着各方面的残缺的，
起初都是带着各方面的残缺的，
但是神在每一个身上做不同的工，
但是神在每一个身上做不同的工，
那总是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那一个承受应许的恩典的当中，
都是带到每一个带到承受恩典的应许当中，
也就是带进那个对付撒旦的见证的里头，
也就是带进对付撒旦的见证里面。
那么我们提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提过，
好久好久之前我们提过，
也就是我回香港以前就已经提过，
就是我回香港之前已经提过，
就是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
就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翻来的时候，
约旦河好像就把他一生分成两个阶段，
约旦河就好像将他一生分成两个阶段，
在约旦河的东边他是一直活在自己的里头，
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一直活在自己的里面，
过了约旦河以后，他整个的人在神的面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方向的改变，
过了约旦河之后他的人整个就好像有方向上的改变，
当然还不是说他那个人已经完全的改变，
但是不是说他的人完全已经改变，
而是说他那个人的方向就有了改变，
又话佢呢个人嘅方向有咗改变。
因为从亚伯渡口那个地方，
因为从亚伯渡口呢个地方，
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
神同佢改个名字叫做以色列。
神要把他造成像神一样的王子。
神要将佢造成好似神一样嘅王子。
那所以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他是一直承受恩典。
所以约旦河东边嘅时候，佢一直系承受恩典。
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
咁过咗约旦河之后呢，
他就一直接受神的拆毁，
佢就一直接受神的拆毁，
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但系必须要记住呢一点，
所有神的拆毁是为了神的充满，
所有神的拆毁是为了神的充满，
神把不该有的拆掉，
神将不该有的除掉，
把那个地位腾空出来，
将个地位腾空出来，
然后神自己就进来做充满，
然后神自己就来做充满。
那么在雅各的身上，我们是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咁喺雅各身上，我哋非常清楚睇到呢一点。
所以我们说，一面是神对付雅各。
所以我哋话一面系神对付雅各，
也可以说是神一直在那里拆毁雅各。
亦可以话神一直喺度拆毁雅各。
但是神却不住的把神自己来补充进去。
但神却不住的将自己补充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他从梭格到事件，
所以我们看见从梭格去到事件，
从事件到伯得利，
从事件到伯得利，
从伯得利到希伯伦，
从伯得利到希伯伦，
我们就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走进神所要他走的路上，
我们又看见他一步一步走进神要他走的路上，
但是他每走一步神就在他身上拆毁一些，
但他每走一步神就在他身上拆毁一些，
那也就是说神在他身上增加了一些，
也可以说神在他身上增加一些，
但是照着雅各的天性，
但是照着雅各的天性，
也就是说雅各所显明的那一个天然的生命，
就雅各所显明的这个天然的生命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所以神就用着许多的方法来把他一点一滴的去拆毁，
所以神就用了很多方法将他一点一滴的拆毁，
有些是明显的从他在他身上拿去一些，
有些是明显的在他身上拎去一些，
有些是暗暗的在他身上来拿去一些，
有些是暗暗的在他身上来拎去一些，
我们看到明显的，
我们看到明显的，
那么神让他说你上伯特利、
神对他说你上伯特利，
那么当他上伯特利的时候，
当他去伯特利，
他里面就有了一个非常 明确的那个领会。
咁佢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明确嘅领会，
把所有的外邦神都从他们当中除掉，
就将所有嘅外邦神都从佢当中除掉。
那么然后你又看见，
然后你又睇见
神明明的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件事，
神明明喺佢身上做咗一件事，
先是把利百加的奶母挪去，
先系将利百加嘅奶母拎去，
然后又把他最爱的拉结也拿去，
然后又将他最爱的拉结也拎去。
那么这是从人看来好像是很残忍的一些事，
从人看来这些好像很残忍的事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一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
但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一个人的身上做工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是非常顺服和乐意来跟上神的工作，
如果这个人是非常的顺服而乐意跟上神的工作，
那个人就不会碰到那么厉害的拆毁，
那这个人就不会碰到这么厉害的拆毁。
但是雅各却不是这样的人，
但雅各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雅各从母腹里头就已经会抓，
因为雅各在母腹里面就已经会抓了
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抓得紧紧的，
一直是找，一直找，找到紧紧的。
那么所以你要雅各放下一些个东西不容易，
所以你叫雅各放下这个东西是不容易，
所以神也就用作一些比好像是强烈一点的那一个方法来把雅各所抓住的东西让他交出来，
所以神就会用一些比较强的方法要将雅各所找住的东西拿出来。
那么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目的，
所以从雅各身上
神并不是对他特别的要求的厉害，
神不是对他特别要求的厉害，
而是因为他这一个人实在是太强项，
而是他这个人实在太强硬，
所以神不能不用比较重的手来在他身上去造就他，
所以神不能够不用比较重的手在他身上造就他
为的是让他能站在神所要他站的地位上，
为了要他站在神要他站的地位上，
也真正的在那里承受神所要他所承受的，
又真正承受神要他所承受的
那么我们到了36章的时候，
我们到了36章的时候，
好像把雅各的事情暂时隔下来了，
可以将雅各事情暂时割落嚟啦。
又把以扫那的后代在这里做了一点的数算，
又将以扫的后代喺度做咗啲嘅数算。
那但是数算雅各这个以扫的后代呢？
但数算以扫的后代呢？
是不是说以扫在神的面前也是蒙纪念的呢？
系咪以扫喺神嘅面前亦都蒙纪念嘅咧？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一切与亚伯拉罕有关的都不得不蒙纪念，
因为一切同亚伯拉罕有关的都不能够不蒙纪念，
但是在神的应许上，
在神的应许上
就不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都在那一个承受的那个地位上，
不是一切从亚伯拉罕出来的都在这个承受的地位上
正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些个问题来了，
我又睇到啲问题啦。
当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的时候，
当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子孙的时候，
那么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没有承受应许的那些呢？
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里边冇承受应许嗰啲咧，
我们就看到撒旦也就在暗暗在那里有一些的工作。
我哋又睇见撒旦喺度有暗暗嘅工作
那这些个工作很明确的在那里去抵挡神的的带领，
呢啲工作系啊喺度好明显嘅抵挡神嘅带领。
那么现在36章就提到以扫和他的后裔，
而家36章就提到以扫同佢后裔。
那么以扫和他的后裔在神的面前就是神给他们有一些纪念，
以扫同佢后裔喺神面前系被神有啲嘅纪念。
啊，究竟不是在应许里的子孙？
究竟佢唔系喺应许里边嘅子孙？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以扫的后代的里头，就出了一些个问题。
结果就喺以扫后代出咗啲问题。
那么神记录 这一个三十六章以扫的后裔。
咁神记录三十六章以扫嘅后裔，
很显然的是给我们看见以后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承受神应许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个仇敌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
很明显的就是将来以色列人在承受神的应许当中的仇敌在哪里出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从以扫的后代就出了一些以色列的死对头，
从以扫的后代就出了一些以色列的死对头。
这是做以色列对头的那些人，
这些做以色列对头的那些人
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要把以色列从地上除掉，
是非常严厉的要将以色列在地上除掉。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以扫的后裔的记录的话呢，
如果你没看到以扫后代的记录的话，
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起头的，
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起头的。
但是当我们一看到以扫的后裔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以扫后裔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一些以色列的对头就是从以扫那里开始了，
一些以色列的对头就从以扫那里开始
了，或者是从以实玛利那里开始了，
或者说从以实玛利那里开始了。
那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
这个给我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则。
如果一个人不能被不能去拣选神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不去拣选神的时候，
那么所带来的结果并非是站在与神敌对的那一个方向，
咁所带出来的结果定归是与神敌对的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这是我读三十六章的时候了解到以扫的后裔给记录下来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我读第三十六章的时候留意到以扫后代被记录下来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的同时也看见，
但同时我们看见
神借着以扫的后代的那些经过呢，就给我们看到神对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引导和保守。
我们看到以扫的后代的经过，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他的拣选和保守。
我想三十六章我是很简单的把他的那个几个重点指出来就好，
我想三十六章我将几个重点指出来就好了。
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到，
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看到，
利百家当时跟以撒说，
利百家当时跟以撒说
他要雅各到巴旦亚兰去讨媳妇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以撒讨了两个迦南的女子做妻子，给他烦死了。
利百家叫雅各去巴旦亚兰娶媳妇的原因，因为以扫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令他烦死了。
那么我们也晓得这个事情的确是有点烦，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确有点烦。
那现在三十六章就提到这些事咯，
现在三十六章就提到这些事了。
以扫就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为妻，
以扫就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为妻。
一个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
一个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
一个是西魏人祭奠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亚和利巴亚和利巴马，
一个就是希美人祭奠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亚和利巴马。
那么后来他因为晓得父母不喜欢那两个迦南的女子，
后来他又知道父母不喜欢那两个迦南的女子，
所以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做妻子，
所以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做妻子。
那么所以以扫呢就生下了一个很大的家族，
所以以扫生下来很大的家族。
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了，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跟雅各回来的时候，
当雅各回来的时候，
以扫是住在西尔山，
以扫是住在西尔山
那么以撒是住在希伯伦，
以撒来住在希伯伦，
雅各本来就到了梭格，
以扫本来就到了梭格，
但神说要他去，后来就搬移到示剑，
后来就搬移到示剑。
神结果要他先去伯得利，
神结果先要他去伯得利，
然后一直把他领到希伯伦，
然后一直将他领到希伯伦，
因为是要雅各去承接以撒从亚伯拉罕那里所接过来的应许，
因为神叫雅各去承受以撒从亚伯拉罕那里领下来的应许。
那么当雅各到了希伯伦以后呢，
当雅各去到希伯伦之后呢，
我们用36章的话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用36章的话来做一个比较，
也许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
或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概因为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了，
大概因为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了，
所以以扫又从西尔搬回来了，
所以以扫又从西尔搬回来了，
因为35章末了就说到这样的一件事，
因为35章末了讲到这样的事，
以撒死了，
以撒死了，
他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把他埋葬了，
他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将他埋葬了，
那也就是说当以扫死的时候，
也就是以撒死的时候，
他两个儿子都在他那里，
他两个儿子都在他那里，
我们如果你看后边的地图的时候，
如果你看后面的地图的时候，
你会看到西尔和希伯伦是有 好长的一段路程的，
西尔和希伯伦是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的，
那么这一个好长的路程呢，也不是一天半天可以走到的，
这个这么长的路程不是一日半日可以走到的，
那么以撒死了，
以撒死了，
那他兄弟俩就把他埋葬，
他兄弟俩就将他埋葬，
那当然可以以扫也从西尔赶过来，
当然可以以扫从西尔赶过来
来埋葬父亲，
来埋葬父亲，
但是用在36章的记载的里头，
但在36章的记载里面，
我们却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并不是以扫从西尔赶过来，
并不是以扫从西尔赶过来，
而是他们好像一同在希伯伦的那一带来居住，
而是好像他们一起在希伯伦一带来居住，
因为我们看这里的记载，
我们看看这里的记载
第六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贺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虚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这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记载。
那么在这一段呢，里头你看到雅各从巴拿亚兰回来以后，他们兄弟俩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一块，
我们看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们兄弟俩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住在一起，
那后来呢，以扫就慢慢的迁移走了，
后来以扫就慢慢迁移走了，
那又迁移回到以东地区，
又迁移回到以东那里了，
也就是那个西尔的那一带，
也就是西尔的一带，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照理
照理
以扫是应该留下，
以扫是应该留下，
是雅各要离开，
是雅各要离开，
因为从人看来以扫是长子，
因为从人看来以扫是长子，
雅各是小儿子，
雅各是小儿子，
那父亲既然在那一个地方，
父亲既然在那个地方，
那么长子就该与父亲在一起，
长子就应该同父亲在一起，
但是在这里很清楚你看到一件事，
但这里很清楚看见
是以扫自己离开那里，
是以扫自己离开那里，
那这个离开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神的管理，
以扫离开好像我们想到是神的管理，
神在暗暗的管理，
神在暗暗的管理，
因为承受神应许的不是以扫，是雅各，
因为承受神的应许不是以扫，是雅各。
所以神就用他的方法把以扫领出迦南地。
神就用他的方法将以扫领出迦南地。
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神。神在人中间做工，永远是根据他的计划的。
神在人中间做工，永远是根据他的计划的。
从来没有迁就人的那一个环境。
从来没有迁就人的环境。
而这一点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头许多的历史的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是从整本圣经里面很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
啊，神很应该说是什么？应该神是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说？很 smoothly 的，那个 smoothly 该是什么？很平顺的就把那个事情做好。
好平顺，好平顺的就将那个事情做好。
那在人看来没有什么难处，
在人是没什么难处。
就这样，以扫就离开了迦南地。
咁样，以扫就离开迦南地。
不是因为以前以扫离开迦南地，
不是因为以扫以前离开迦南地，
是神把以扫又一次带离迦南地。
神又将以扫又一次带离迦南地。
那这是神在整个他的计划的执行当中，神的管理。
这个是神整个计划执行当中神的管理。
那然后底下就开始记载那个以扫的后代了。
以后就记载以扫后代了。
从他三个妻子的里头，都生下了十二个族长啊，十二个族。
从他三个妻子里面都生下十二个族。
那么后来好像那个族也没有十二个那么多。
后来他又没有十二个族那么多，
但是我们不管他那个变化是怎么样，
我们不理他变化怎样，
但是我们在他的后代的里头看到其中有一个族出现了。
但我们看到后代里面其中有一个族出现了。
那十二节
就是十二节
啊，廷那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尼。
廷纳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尼。
那这个是以扫的孙子，
这个以扫的孙。
我们留意这里所提的，
我们留意这里所提的，
多半都是提以扫的儿子，
多半都是提以扫的儿子，
但是到了这里就提到他的孙子，
但来到这里就提到他的孙。
那么特别提到他这样的一个孙子，
特别提到这个这样的孙。
你看其他的那些都是提到他的儿子，
你看其他的都是提到他的儿子，
就是在这里就提到一个孙子，
就在这里提到他的孙子。
那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认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的时候，
如果你认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阻挡以色列进迦南的第一个第一次出现的阻挡就是从亚玛利人那里来了。
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第一个阻挡就是从亚玛利来的。
如果我们又熟悉以斯帖记的话，
如果你熟悉以斯帖记的话，
那我们又晓得那个要把以色列整个的灭绝的亚甲族的赫曼，也就是从亚玛利来的了，
是要将整个以色列灭绝的亚曼，亦都是从亚玛力来的。
但是这个是第三个了。
这个第三个。
你看着越来越凶了。
你看越来越凶了。
起初是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
起初是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
那到了以斯帖的时候，是要整个的把犹大灭绝。
到了以斯帖的时候，要将整个犹大灭绝。
那这些事情我们晓得，他是要完全的来打掉神在地上的计划，
这个是要完全打掉神在地上的计划。
那么第二次阻挡以色列呢？
第一次阻挡，
第二次，
第二次阻挡以色列，
那就是在扫罗作王的时候，
就是扫罗作王的时候，
那亚玛利人就不断的给以色列人有骚扰，
阿玛力人就不断的被以色列人有骚
扰。那我们就如果只是看以后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就晓得亚玛力人是非常非常的讨厌。
我们晓得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阿玛力人是非常非常的讨厌。
但是亚玛力人是怎么来的呢？
那阿玛力人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没有这一个家谱的交代，
如果没有这个家谱的交代，
我们就以为那定是定规是迦南人的后代了。
那么定规是迦南人的后代了。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神知道，
神知道，
所以神把亚玛力的那个来历在这里指出来了。
所以神将亚玛力的来历在这里指出来了，
特别是提以扫的众子，但是却把这一个孙子也提出来，
特别是提以扫的众子，也就将那个孙子提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情，
这个非常突出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来注意了，
咁我哋就要来注意了。
那么这个亚玛力啊，
这个亚玛力，
那么他的祖母是迦南的女子，
他的祖母是迦南的女子。
那我们不知道那一个亭娜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亭娜是哪个地方的人，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那么那一个源头就是以扫跟迦南的女子结合所发生的结果。
这个源头就是以扫和迦南的女子结合所发生的结果。
我们总记得当神选召那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指出迦南的那个七个族都是神所要把它灭绝的。
我们记得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都指出迦南这个七个族都是要灭绝的。
那也就是说这七个族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憎的，
就是说这个七个族在神面前都是非常非常可憎的。
神是用那样的一个字来描写这七个族，
神是用这样的字来描写这七个族。
好，他们现在还没有恶贯满盈，
他们现在还没有恶贯满盈，
但是到了有一天他们会恶贯满盈的，
但到有一天他们会恶贯满盈。
所以你的子孙就要进去就把他们灭掉了，
所以你的子孙进去就要将他们灭掉。
那我们就看到迦南原居地的人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一些个人，
我们就看到迦南原居地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那现在以扫就和迦南原居地的人的结合就生下了一个亚玛力族。
现在以扫就从迦南原居地的人结合就生下了这个亚玛力族。
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
以扫个人是不拣选神的，
以扫个人是不拣选神的，
迦南地的人是根本是反对神的，
迦南地的人是根本反对神的。
那么不拣选神的人和不拣和反对的神的人连接在一起，
咁唔拣选神嘅人同反对神嘅人连接埋喺一齐，
那所引出的那个结果并非是极其厉害的去抵挡神的。
咁引出嚟嘅结果系极其厉害去抵挡神嘅。
其实不拣选神和反对神，只不过是程度上的那个区别而已。
其实不拣选神和反对神这个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
原则上却是一样的，
原则上它是一样的。
那这给我们看到在这个家谱里头提醒我们的第二点，
这个给我们看到家谱提醒我们的第二点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人，
求主怜悯我们这帮人，
叫我们里面上神的那个拣选是没有一点的漏洞，
叫我们向神的拣选是没有一点的漏洞。
那么然后我们看到提到这个 以扫的后代以后，
我们提到以扫的后代之后，
那么就提到以扫的后代他们的那一个政治或者社会的结构，
就提到以扫后代他们的政治或者说是社会的结构。
那是在三十一节开始
了，这是三十一节开始的，
就提到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统治治理以前，
就提到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统治治理之前，
在以东地做王的就有底下那么一些人了，
在以东地做王的就有下面那帮人了。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那很显然我们看的就晓得，
好显然我们就晓得，
那就是以扫的后代，
就是以扫的后代。
那么在以扫的后代，
以扫的后代
很早很早，
好早好早，
他们已经是用王的那一个形式来治理百姓，
他就用王这个形式来治理百姓。
神在这里特别指出，
神在这里特别指出，
当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
当以色列人还没有王之前，
以扫的后代已经出现了王了，
以扫的后代已经出现了王了。
当然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晓得，
当然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
当时的那个王统治的那个 地区并不太大，
当时这个王统治的地区不是太大，
统治的人民的数目也不是顶多，
统治的人民的数目都不是顶多，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
神是在那个时间上来说明人出头的那一种历史，
神在时间上面讲明人出头的历史。
那么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神把权柄交给人，
神将权柄交给人，
让人去管理全地，
让人去管理全地。
那么人能管理全地，
人能管理全地
是因为人在那里接受神的权柄，
因为人在那里接受神的权柄，
人尊神的权柄为大，
人尊神的权柄为大。
那这是起初的神的那一个目的，
这个起初神的目的，
也是神的那个安排，
也是神的安排。
那么当然当人堕落了以后呢，
当然当人堕落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不再以神为那一个权柄的起头，
人再以神为权柄的起头，
那人就要按照撒旦所给他们的那一个引诱去进行人要出头，
人就照着撒旦所给他们的引诱去进行人作出头，
因为撒旦是应许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能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
因为撒旦说你吃了之后你就眼睛明亮，与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
，我们看到是以后的事情的发展完全就是伊甸园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头撒旦的那一个给人的应许的应验，
我们看见以后的发展，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撒旦给人应许的应验。
那以色列人一直很长久没有君王，
以色列人一直很长久没有君王，
经过几百年士师的统治，就是后来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以后，经过了几百年士师的统治也没有王，
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之后经过几百年士师的统治，他们都没有王
，虽然在人的眼中没有王，
虽然在人的眼中他们没有王，
但是事实上神就暗暗的在他们中间作王，
但事实上神就暗暗在他们中间作王，
神负他们的责任，
神负他们的责任，
神管理他们，
神管理他们，
说什么时候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神就叫他们承受各样的恩惠，
所以他们什么时候活在神的面前，神就叫他们承受神各样的恩惠，
什么时候他们已背向神，神就让他们受到惩治和管教，
什么时候他们已背向神，神就叫他们受到管理和惩治。
虽然在四世纪的里面以色列人是失败的时候比得胜的时候是多，
虽然在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比得胜的时候多，
但是并没有掩盖神在他们中间做王的事，
但系冇掩盖神喺佢哋中间作王嘅事。
这个事情一直到撒母耳记上嘅时候，神就亲自说出来了。
呢个事情一直到撒母耳上嘅时候，神就自己亲自讲出来。
当以色列人要效法那个周围的外邦人要立王嘅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效法周围外邦人要立王嘅时候，
撒母耳心里头就很难过。
撒母耳心里边就好难过。
神就对撒母耳说。
神就对撒母耳讲，
哎，你不必为这事情难过，
你不需要为这件事难
过，他们并不是弃绝你，
他不是弃绝你，
他们是要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哦，神说出了那个事实来了，
神讲出个事实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先，
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先，
这几个字就非常的有分量，
这几个字就非常有分
量，也就我们领会到神记在以扫的后代的里头，这个家谱里面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就明白到神记在以扫后代这个家谱有什么意义了。
一面是显明，
一面是显明，
神一直在以色列当中作王，
神在以色列当中作王。
另一面外面又显明，
另一方面又显明，
人的悖逆很早很早就已经以人作王而拒绝神的管理。
另一方面又讲出人自己作王来到管理，
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如果从历史上就去看，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周围的邦国都已经以王的形式来统治，
周围的邦国都以王的形式来统治，
唯独以色列没有，
只是以色列没有。
这个是很难叫我们去领会的，
这个是很难叫我们领会的。
你说现在全地到处都讲民族统治，
对吧？现在到处都讲民族统治，
但是英国、荷兰、瑞典，那么是瑞典还是挪威？他们还是保留做有王的那一个政治的形式。
而家英国、挪威同埋瑞典仍然保留有一个王嘅形式。
那么你说怎么不可以？
你话点解唔可以呢？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都是从前历史所遗留下来的。
嗱，我哋要注意呢个都系从前历史遗留落嚟噶，
而不是人的历史往前发展的。
唔系人嘅历史往前发展嘅。
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呢？
但系呢个地方呢？
我们看见人的历史那个发展是不住的，在那里出现王王王王王王王，到处都是王。
我哋睇见人嘅历史一路发展，到处到处都系王。
但是以色列却是没有王，
但以色列却是没有王的，
因为神在他们中间作王，
因为神在他们中间作王。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当其他的民族已经以王来统治的时候，
当其他的民族已经以王作统治的时候，
承受神应许的人仍然蒙保守在以神做他们的王的光景里，
承受神应许的人仍然蒙神的保守在神的管理的光景里面。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以后在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要求人要求立王的那一件事情，在人的历史算是进步。
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求要立王的时候，人的历史上看见是一个进步，
但是在神的属灵的历史上那是一个退步，
但在神的属灵历史上是一个退步。
那如果没有以东的这一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领会这一个属灵的事实。
如果没有以东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领会这个属灵的事实。
那么这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在创世纪的里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一连串的历史的里头插进了一个以扫的后裔，
咁就俾我了解到点解创世纪里边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时候插进呢个以扫嘅后代。
那好，那么以扫的事情，我们就提这几个点 就带过去了。
咁以扫嘅事，我哋提呢几点就带过去啦。
那么然后立刻就接上雅各了。
然后又立刻接上雅各了。
那么雅各在这一个时候呢？
雅各呢个时候呢？
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好些拆毁的工作了。
神已经在他身上做咗好多拆毁嘅工作。
但是雅各属灵的成长并不太显明。
但雅各属灵嘅成长并不太明显。
不能说他没有成长。
唔能够话佢冇成长。
因为你看他能把坚持的小儿子不叫便俄尼而叫便雅悯，我们晓得他的确是有点成长。
我们看见他坚持的小儿子不叫便俄尼而叫便雅悯，的确看到他是有了成长。
你看见他要到伯特利去的时候立刻就吩咐家人脱离偶像，这个的确也是在有一点的成长。
你看见他要去伯特利的时候立即吩咐家人脱离偶像，这个也都有明显的成长。
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看见，
但弟兄姊妹你必须
要看见，那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属灵的经历。
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属灵的经历，
很开头的属灵的经历，
好开头的属灵的经历。
那这些经历都是很宝贝的，
这些经历都是很宝贝的，
因为是给一个人属灵的成长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很准确的基础。
因为给一个人的属灵的成长打了一个很坚固很基础的基础。
那没有这一些人根本就没办法成长，
没这些人就根本没办法成长。
但是有了这一些，
但有了这些
却不能停留在这一些经历的里头，
但却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些经历的里面。
因为严格说起来这些经历都是很基本的，
因为严格讲起来这些经历都是很基本很基本，
或者说是很肤浅的，
或者说是很肤浅的。
那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晋升到神所要的那一个成长的里头去。
我们必须要继续晋升到神所要的成长的那里去。
那丁子你必须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必须看见
起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起初神造人的目的是什
么？离开了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我们就看不见那个我们追求成长的那一个目标了。
离开了神的目的，我就看不到我们人追求成长的目的。
因为我们稍微爱主一点，我们就觉得我们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稍微爱主一点，我们就觉得自己差不多。
我们稍微注意主的事一点，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成熟了。
我们稍微注意主的事一点，我们觉得自己很成熟。
但当我们一回到神的起初的那个目的去的时候，
但当你一回到神起初目的去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觉得，
我们立刻就觉得
我们的成长不能停留在那些基本的学习上头。
我们的成长不能够停留在基本学习上面，
我们不能缺少基本的成长，
我们不能够缺少基本的成长，
但是不能停在那个基本的成长的经历里，
当然不能够停留在基本的经历的里面。
那这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所提到的。
这个就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
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那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头来照我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头照我来得的奖赏。
那我们看保罗在给圣灵感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我看见保罗被圣灵感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他属灵的经历确实是丰富了，
他属灵的经历是很丰富的，
但是与神起初的那个目的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但是同神起初目的来做个比较的时候，
他自己就觉得，
他自己就觉得
我还不能成为神完全荣耀的彰显，
我仍然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
我还不能把神的权柄毫无保留的显出，
我仍然不能够将神的权柄毫无保留的显出，
我还不能在与神的生命上活出那个完全合一的那一个荣耀，
我又不能够从神荣耀的生命上活出这个完全的荣耀。
那因此他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因此他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
那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腓立比书的话就说，
腓立比书的话就说，
神在基督里从上头照我来得的奖赏，
神在基督里从上头照我来得的奖赏。
但是在什么永远的计划的里头呢？
但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呢，
那就是神起初在人身上所定规的目的，
这个是神起初在人身上定规的目的。
那么现在雅各来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
咁而家雅各嚟到个地步，冇办法再往前走啦。
虽然神给他的剥夺是相当的不容易，
虽然神俾佢嘅剥夺相当嘅唔容易，
缺腿了，
缺咗腿了。
儿子们在事件又闹出大事来了，
儿子们又喺事件闹出咗大事啦，
拉结也没有了。
拉结就冇咗啦。
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简单的，
这些事情都唔简单。
在不太长久的一段时候的里头，接二连三的在那里发生。
系一段唔长嘅时间嘅里边，接二连三嘅发生。
真有一点像那个约伯起初的那次经历一样。
好似约伯起初嘅经历一样。
那么实在不容易走过。
实在系唔容易走过。
虽然他是走过，
虽然他是走过了，
但是就停在那里，
他就停在在那里，
没有继续再往前去，
没继续再往前去。
那么所以到了三十七章的时候，
所以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在雅各身上又做了一件很厉害的工作。
神在雅各身上做了一件很厉害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
什么工作呢？
这一段话很长，
一段话好长，
并且是借着另外的一个人来显明神的工作，
而且是借着另一个人来显明神的工作，
那就是他的儿子约瑟，
就是他的儿子约瑟。
借着约瑟的那个经历，
借着约瑟的经历
来造就雅各，
来造就雅各。
借着约瑟的遭遇，
藉着约瑟的遭遇
来拆毁雅各，
来拆毁雅各，
也借着约瑟的那一个经历，
也藉着约瑟这个经历
来建立雅各，
来建立雅各。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看到一件事情，
好像约瑟在神的手里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的路，
约瑟在神的手里面经过很多很多不容易的路，
好像给神牺牲了，
好像被神牺牲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神并没有牺牲约瑟，
神并没有牺牲约瑟，
神只是借着约瑟来指出人在神面前那个升高的路，
神藉着约瑟来指出人在神面前升高的路。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神是借着约瑟来成全了雅各，
神藉着约瑟来成全了雅各。
我们不知道雅各那一个时候不能再继续往前的那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雅各这个时候不能够继续往前的原因在哪里？
很确实的有把握的知道，我们说我们没有这种材料。
如果说有很确实的有把握知道，我们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材料。
但是我们看底下的那个事情发展的时候，
但我们看底下事情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
拉结死了，
拉结死了，
雅各心里面有了另外的一个人代替了拉结，
雅各心里面有另一个人代替了拉结。
那这一个人就是拉结所生的长子，
这个就是拉结所生的长子
约瑟。
约瑟，
拉结生了两个儿子，
拉结生了两个仔，
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
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
那么雅各是最爱约瑟，
雅各最爱约瑟，
约瑟不在的时候他就最爱便雅悯，
约瑟不在的时候他就最爱便雅悯。
所以在以后我们看到，
所以让我们看到
犹大在埃及还没有与约瑟相认以前犹大在埃及没有与约瑟相认，
犹大在埃及还没有与约瑟相认之前，
那么犹大曾经说了一篇非常非常充满感情的话，
犹大还讲了一篇非常非常充满感情的话，
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事，
他说这童子，
他说这个童子
就是我父亲与我父亲的命是连在一起的，
是跟我父亲的命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童子就是指着便雅悯，
这个童子就指着便雅悯。
如果童子没有了，我们的父亲也活不能活了，
如果童子没了，我父亲也都不能活了。
雅各也是这样说，
雅各也是这样说，
约瑟没有了，便雅悯也没有了，
约瑟没了，便雅悯又没了，
我就要悲悲惨惨的白发苍苍下阴间去了，
我就要悲悲惨惨白发苍苍落阴间。
那就是说你看到拉结虽然不在了，
弟兄姊妹睇到拉结虽然不在，
但是拉结的那个影子还是在雅各的里面，用另外的一个形式来出现。
但拉结的影子在雅各心里面用另一个形式来出现。
那么也许这个就是雅各不能再继续往前的那个原因，
或者这个就是雅各不能够继续往前的原因，
因为他在主以外还有一些个人是比主在他心里的地位更重，
因为在他心里面有另外一样东西比主的地位更重。
那么所以从三十七章开始，
所以从三十七章开始，
我们说那是约瑟的那个历史，倒不如是说神借着约瑟来承传雅各的历史。
我们说这个约瑟的历史，倒不如说这个神借着约瑟承传雅各。
因为我们注意到神一提到他这个拣选的那一个计划的时候，
要注意到神提到这个拣选计划的时候，
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那么因此我们是可以说约瑟是成全雅各的，
所以我们说约瑟是成全雅各。
雅各这个人本质是要神，但是本质又是太刚硬，
雅各这个人的本质是要神，但他本质也是太刚硬，
所以神就要拆毁雅各，拆到底，
所以神就要拆毁雅各，一直拆到底，
来成全雅各，
来成全雅各。
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底下的那些事情的发生了。
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下底下事情的发生。
那雅各就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就住在迦南地，就是父亲寄居的地。
啊，这话很有意思了。
这话很有意思的。
那时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时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啊，对不起，他父亲还在。
对不起，他父亲仍在。
啊，因为那时约瑟是十七岁，以撒还没有死。
因为当时约瑟是十七岁，以撒还没死。
那他父亲是在那个地方。
他父亲在那个地方。
地是神的应许地。
地是神的应许地，
但是居住在地的态度却是寄居，
但是居住在地的态度却是寄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
上礼拜六我们到正式弟兄家去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去正式弟兄家的时候，
他儿子说什么纪章就陪我去买汽油，
贵章就陪我去买汽油。
哎，他在路上一直他就跟我谈一些问题。
在路上他就跟我谈这些问题。
哎，我里面就感觉。
我里面就感觉。
这段日子纪章好像是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属灵的改变。
贵章好像近来有个很大的属灵的改变。
他一面问我，他想看一些关乎神永远旨意的在永远神永远旨意里头生活的一些参考书。
他就一直问我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一些生活的参考书。
另外又问又说到他自己，
另外又讲到他自己，
他说他越来越发觉，
他越来越发觉，
他说圣经好像读下去的时候起初觉得他很简单，
圣经读下去的时候起初觉得很简单，
但是后来越读越发觉它并不简单，
但后来越读越觉得它不简单。
好像有些时候读是一句话，
很多时候读一句话，
起初就觉得它就是那么一句话，
起初就觉得只不过是一句话，
但是他慢慢就发觉那一句话的里头是太多东西了，
但后来慢慢发觉这个话里面很多东西的。
我就觉得纪章在神面前好像是有一些好大的转那个转变呢，
我就觉得贵章好像在神面前有很大的转变了。
我们在神面前也实在是该有同样的那个转变。
我们在神面前实在也都应该有同样的转变。
就像在这里再提雅各的时候，
好像这里再提雅各的时候，
显然底下的所记载都是雅各在神的手里头继续的给拆毁。
好显然就是雅各在神的手里面继续被拆毁，
但是却是从这样的一句话开始，
但他是从这句话开始，
雅各住在迦南地，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刚才提过了，
刚才提过了，
是神的应许地，
是神的应许地。
那就应该是说住在神的应许地，
应该就是住在神的应许地。
但是圣灵的记录不是这样，
但圣灵的记录不是这样，
确实说他寄居的地，
就是说他寄居的地。
那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贝的事实，
这个给我看到一个很宝贝的事实，
属地的应许，
属地的应许
不能代替那个天上的城，
不能够代替天上的城。
那么在神永远的应许的里面，那一个应许的中心点是天上的那一座城，
在神的应许里面，的应许的中心点是天上的城，
属地的一切的应许都是反映那一座城，
属地一切的应许都是反映那座城，
在属地的所有的祝福也是反映那一座城里头的荣耀和丰富，
属地的所有祝福都是反映那座城的荣耀和丰富。
那么以撒这一个人，好，我们一再提过他好像很平凡，
以撒这个人我们已经提过他好像很平凡，
但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他里面也有光的，
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里面都有光的，
他里面也明亮的，
他里面也都明亮的，
所以他能寄居在神的应许地，
所以他能够寄居在神的应许地。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头你看不见以撒有一点的平凡，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你看不到以撒有这个平凡，
你看到以撒仍然是仰望那一座城，
你看到以撒仍然仰望那座天，
仍然是在那里等候那一个更美的家乡，
仍然在那里等候更美的家乡。
那这些都是有根据的，
这些都是有根据的。
那人在外面可以很平凡，
人在外面好像，
但是里面却是非常的明亮，
但里面却是非常
的
明亮。
那这个是以撒在那个时候的情形，
这个以扫当时的情形，
但是雅各在那个时候就还不大对，
但雅各那时候就不是几啱，
他的心还是停留在地上的事上，
他的心仍然停留在地上的事，
特别是停留在他自己的身上，
特别停留在他自己的身上。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神进一步的拆毁就开始了，
神进一步的拆毁就开始了。
那这个拆毁就从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的身上发生，
这个拆毁就从他最爱的儿子约瑟的身上发生。
那么约瑟的确是雅各所爱的，
约瑟的确是雅各所爱的，
但是神就在约瑟的身上让他经历好些不平凡的事，
但神就让约瑟的身上经过很多不平凡的事。
但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但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约瑟的经历是不容易，
约瑟的经历是不容易，
但是神却在约瑟经历一切不容易的事以前，神先给约瑟有应许，
但是神在约瑟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和约瑟先有应许。
虽然约瑟那个时候并不了解神那个应许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约瑟的时候领会神的应许是什么回事，
但是神却是给他非常明显的一些启示，
但神却是给他非常明显的一些启示。
神从来没有做临时的工作的，
神从来没有做临时的工作的，
神所有的工作都是经过他自己的精心的设计的，
神所有工作都经过精心设计，
然后就执行在人的当中，
然后就执行在人的当中。
那么约瑟在没有出世以前就做了两个梦，
在约瑟还没出世的时候做了
出世，
在约瑟还没出世的时候做了两个梦。
那么那两个梦都有相同的内容，
这两个梦都有相同的内容，
好像是让他知道，
好像是让他知道
他会被高举的，
他会被高举的，
因为他梦到他跟哥哥们在那里收割，
因为他梦见他跟哥哥们在收割，
把那个火捆捆起来的时候，
当火捆捆起来的时候，
他所捆的火捆就站在那里，
他所捆的火捆就站在那里。
那么其他的兄弟的那些那些火捆就围着他那个火捆来下拜，
其他的兄弟的和菌就围住他的和菌下拜。
另外又再做了一个梦，
另外又作了一个梦，
他看见月亮、太阳和十一颗星都向他下拜。
他看见月亮、太阳和十一颗星都向他下拜。
那虽然这些这两个梦约瑟当时不一定完全的了解，
虽然这两个梦约瑟当时不是完全的了解，
雅各根本就不了解了，
雅各根本就不了解
，你也就看到雅各当时灵里面并不是那样的苏醒了，
你又看见雅各灵里面当时不是那么苏醒
，所以当约瑟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说难道你母亲跟我也要向你下拜啊？
所以当他听到这么说的时候，他就说难道我和你母亲都要向你下拜吗？
但是不管那个梦是怎样去领会，
但不理这个梦是怎样领会，
神要借助这两个梦让约瑟知道神要抬举他，
神是借助这个梦让约瑟知道神要抬举他，
神要让约瑟晓得他要给神升高，
神让约瑟知道他要被神升高，
但是怎么样才能升高呢？
但怎样才能够升
高呢？那个升高的路是怎样走呢？
这个升高的路是怎样走呢？
神没有在这两个梦里头向他说，
神没有在这两个梦里对他讲，
只是给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工的结果，
神只是给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工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就一直维持着约瑟在极其不容易的环境的里头，他仍然仰望神，
这个就给他约瑟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仍然是仰望神，
所以在诗篇105篇的里头我们就看到，
所以在诗篇105篇的时候，
如果对约瑟来说，
如果对约瑟来说，
那是神用神的话来试验约瑟，
那么神用神的话来试验约瑟，
来让他给造成器皿，
来让他造成非造成器皿，
但是我们再说，
但我们再讲，
在神的旨意的里头，
在神的旨意里面，
神是要用约瑟来成全雅各，
神是用约瑟来成全雅各，
所以当神让约瑟经过不容易的事情以前，神先让约瑟里面有把握，
所以神未在使约瑟经过不容易的事情之前令他心里面有把握。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提到一些了，
在这里我们稍微要提一些了，
那么约瑟当日是在梦里头接受启示，
约瑟当然在梦里面接受启示，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在梦的里头接受神的启示呢？
那现在我们仍然是在梦里面接受神的启示，
我想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清楚，
想弟兄姊妹在这一点应该要清楚，
神现在不会借着梦来向人启示的，
神现在不会借着梦向人启示的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约瑟的那个时候，
因为约瑟那个时候，
神向人的启示没有记录，
神向人的启示没有记录，
圣灵在人的中间也没有显明居住在人里头，
圣灵也都没有显明居住在人的里面，
所以神才借着这些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来向人说话，
所以神就藉着好好多多其他的事情向人讲话。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神的启示已经有了，
神的启示已经有了，
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
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神就不再用这些异象异梦来向人说话，
所以神就不需要藉着这些异象异梦来向人说话，
这是非，这个是非常